有人说他们是冷酷无情的杀手，是眼中只有钱财的雇佣兵，是令人生厌的变种人。也有人说他们是卫士，是在怪物面前保护民众的守护者，是针对所有恐怖邪恶的解毒灵药。不过我认为啊，至少单说杰洛特，他呀就是个有点自大的普通人，并且有时候相当冒失。就拿丢剑这事儿来说吧，我的天哪，那可是猎魔人之剑啊，他怎么就那么随便的？总之不管怎么样，丢剑这事儿足够我笑话他半辈子的。另外还有件事我实在是想不通，他怎么就那么愿意和女术士们纠缠不清啊？叶妮芙难道还不够他喝一壶的吗？还是说猎魔人天生和女术士会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哦，没准这个能当成一个全新的课题来研究，标题就是论猎魔人和女术士。
闭嘴吧，丹德里恩。波兰国宝级奇幻文学游戏巫师系列原作小说，安杰伊·萨普科夫斯基原著，猎魔人卷八风暴季节正版有声书现已独家上线集合网及集合 APP。 猎鹰丢失了眼眸，狮子丢失了利爪，而杰洛特丢失了他的双剑，他还能力挽狂澜吗？
哎，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月份第一期《天天 ACG》，我是天。
大家好，我是大巴。
大家好，我是雪豆。
还是我们仨给带来这个二次元的新闻节目。
哎，嗯，
我们这是刚放假完回来，开工直接冲进演播室，
是
给大家录一期。
我发现很多地铁站都封了，很多人都来不了上班了。
哎，对，两点一线了，
地铁也清静，办公室也清静。
对，
嗯，行吧。
后来我们在假期的时候就总结了一下，发现没有什么新闻，
是
我们硬凑了好多这个非正经新闻。
对，
就是，
主要是
滥竽充数，
主要是不只是咱们放假
啊，
大家都放假，
日本也放假了，
日本那放的长一点，
是
对，
他们好像是个十天假，好像
对，连来连去都凑一块十天。
对，日本好像有这个习俗，就是比如说你这是个长假吧，他会把前面的周末和后面周末拼一块，
对，
然后放一个这个快乐的 N 连休，
挺好，
什么绿之日啊什么的都放一块了。
对，你看人家这调休，哎，
人家没调。
啊，
咱们就调一下
啊，是
受着吧，受着吧，
行吧，
行，那还是先说这个正经新闻。
哎，
我们从雪豆先生开始，
行，因为我最正经是吧？
对，
嗯，
行，那我先说几个吧。然后就是4月28号，这个由官方宣布，美少女战士剧场版最终章叫剧场版美少女战士 Cosmos，将于2023年初夏直接上映啊，这次是分前后两章。然后这次就是直接是把这个原作的最终章，就美少女战士 Sailor Stars 的银河之影篇为基础作为改编。然后这次剧情将会着重在这个主角与银河之影抗争的这个故事上。
嗯，
本作也是这个新作美少女战士动画中的最终物语。
我都完全没有完整看过他的漫画或者之前的动画作品。
漫画我跳着看过，
哦，
然后就看到我之前是看了一点美少女战士，后来跳到美少女战士 R，
嗯，
我发现我根本接不上
啊，
就一下子出了好多好多人
啊，
就是以前不是五人组嘛，后来一下子又多了什么，还多了女儿，
对对对，
还多了你的孙女，然后就让我觉得特别头疼，
隔了一代人是吧？
哎，
世界观庞大
是。然后那个我记得小时候看动画的时候还被朋友嘲笑， 就同学嘲笑说：“哎，你《美少女战士》是男孩子看的吗？”我说：“挺好看的呀，为什么不看？”
嗯，
小时候就特别倔啊，
男孩看女孩嘛，也挺正常。
小时候特别想成为叶利夫假面那样的人
啊，
结果长大后再看一遍，发现我靠，怎么这么尬呀！我靠，实在是受不了了。
小时候这个什么都不懂，什么都能接受。
对，小时候就无法形容那种感觉，现在就终于就是能感觉出来，就叶利夫假面有一种那种我感觉啊，有一种那种很油腻的感觉，说一些很夸张的话。
毕竟人家在那个身份下是一个角色扮演
啊，是
对，
可能就是我如果成为他的话，我就是油腻的，对，可能他的话就没有那么油腻。
小时候想学那个。高达里面那个西罗去撕别人女孩子的信是吗？
哎，对，
特别冷酷。
然后回头 close 是吧？确实挺酷的。有些动画就是老动画，你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感觉确实不一样了。
嗯，
对
对，挺有意思的。
我看他那个预告片来着，这次预告片的感觉上还有点贴老画风，没有像之前的 TV 版一样、
哦、
是那么激进的改了画风那种。
哦，
就是感觉。颜色呀，角色给那几个特写脸什么的，我感觉是介于创新和经典之间的。
是我记得是 Crystal 出的时候，好像有很多朋友，就是很多观众都不是很满意，
对，挨骂了。
对，就因为这个画风变得有点跟原作差的确实挺多的。
是那之后，万代还想出一批新的形象的模型，
哦，
那后来好像是没出全呀，还是就是草草收场了呀？
啊、
哦，因为人气当时没有太高，大家全是骂的。
主要那个时候是正好是20周年纪念，不是想趁着这个搞点什么大消息吗？
对，
结果没想到搞一这个出来。
嗯，
行，这是第一个新闻。第二新闻是个很短的新闻啊，就是个最近不是这个间谍过家家非常火吗？
嗯。
然后前几天也是日本这边也是宣布这个《间谍过家家》这个音乐剧，然后终于决定要在这个2023年3月，在这个东京的帝国剧场上演。
嗯，
然后4月到5月是在日本全国巡回演出。然后这次这个音乐剧是由东宝制作进行，就是负责制作。
嗯，
然后现在这个阿尼亚的这个演员还在甄选嘛？然后这几年就是也不是这几年啊，最近就是《间谍过家家》真的太火了。到处都能看到卖的，还有一些
选小孩还挺难选的，是吗？
是，
嗯，
可能就是那种很机灵古怪那种，
还得表情很丰富。
哎，你找个大人演嘛，他就不大对了，
眼睛还得特别大，有的时候又要变得特别小。
但我觉得纯小孩又演不出那种，
是
就是阿尼亚也有一种
啊，
对，
老奸巨猾的感觉，因为他能读心嘛，
是
他所表现出那种。感觉不像是同龄孩子那种样。
是找一个这个28岁的，但是身高比较矮的
啊，
那还挺难的吧？我觉得可能找特型演员啊。
嗯，
是。然后正好给大家透露一个
蹲着演吧，
然后可以给大家透露一个小道消息啊。
有，
对，
透，
就是我这个微信的有个朋友，他跟我说这个咱们正版的《间谍过家家》的56。现在基本已经过审了，现在等书号正在送运中
啊、
大家就是。不用等太长时间就可以看到这个后面的故事了，
可以
就可以买书的这个正版书了。
哎，正版书，然后1到4我都有，然后觉得他们这个汉化呀、啊，还有一些印刷都非常不错。
嗯，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等你朋友送的，
对，都是微信的这个联系啊。
面子果实了，
哎，行，第三个吧，算是一个话题性的新闻，就是这个《Love Live》新的这个 TV 版，然后公布了第二季的。新闻，
嗯，
结果一公布呢，大家就都炸了，就是因为这次是原本是5个人嘛，
嗯，
杰秋女子学院5个人，然后在第二季这个新消息的时候，就直接空降了4个新的，就怎么说呢，4个新的成员吧，
啊、
哦，对，然后让很多朋友就觉得不能接受，
有新人了，
是我一开始，我一开始听这个新闻吧，我还觉得挺意外的，虽然我不是很粉这个 Love Live，、但是我觉得这种空降戏确实有点太突然了。
有的是空降一个人，就这一下空降一四大天王，
对，直接空降4个，然后本来是5个成员嘛，对吧？一下子就变成9个了，对，跟初代的这个成员就是基本上人数是相同了
啊。
看他那个以后动画怎么编排这个剧情吧。
嗯，
老的人是不是就这个剧情会稀释一些呢？对吧？
是我记得最早他开始宣传的时候，他就是说这个星团就是。系列首次属于5个人的故事，
嗯，
然后就是后来这个第一季的时候也是在一直在讲5个人，然后一起努力，然后不断的磨练，所以成长为这种独当一面的这种偶像，
嗯，
然后其实就是这第一季整体表现，让我感觉这5个人的团体就是一个就是这个是个很 不错的组合，
看很完美了，是吧？
对，很，我觉得很完美了，就是每个人性格之间都有互补，然后都有互动，然后每个人的塑造都相当，怎么说，比较完善吧。
嗯，
对。然后就一下子就是空降了四个，就感觉把你五个前面五个人的努力就等于确实稀释了，有点推翻的感觉。
主要就是看他后面动画要怎么安排吧。
对。所以说就感觉有点
意外了。
对，确实有点意外，
惊讶了。
就是往好的方向想，我其实还是期待一下嘛。如果他要是这个故事写得好，能把这九个人能写的就是绑在一起，也挺好的。
对，就看他的动画呀，怎么给你圆回来。
是，
嗯。
不过这种突然空降吧，我觉得也是有点让老粉丝们有点接受不能，确实太突然了。对，
那我看机器人动画的还挺适合这种。第二季必须得有一些新的机体、新的人物。
是，但是你想，就像你像那个 K on 青衣少女，对吧？人家这么多人在一块儿，突然啪给你再空降一个团下来，你肯定也不能接受啊。
不
是，
对，不是一样东西。
对对，
哎，对，这个东西它毕竟跟高达不一样，
消费的东西不一样嘛。
哎，怎么说？怎么就提高达这儿？
开团了，
高达这儿，你要说第一季是讲那个主角是这个，然后第二季突然说啊，主角是那边，
嗯，
啊，这个新来的这么一个，那估计也会发生那种不太好的事儿，是吧？
啊，是
那个命运一样。
哎，对，一开始看那个也挺震撼的啊。
对，
嗯，老搞这些出乎意料的东西。
对，
行，反正我就这三个新闻。
好。
我再说一个正经新闻，
来吧，
因为我这只有一个正经新闻，就是万代的 FRS 拼装系列将推出赛马娘的东海帝王的模型。
嗯，
从官图上看呢，还可以还原那个跑步的姿势，以及有多种脸型，它有预涂装的脸，也有这种水贴让你去自己改造一下这种脸，然后嘴呢有张嘴的和一个闭嘴的这么两种样子。手腕呢是球形关节，因为以前的 FRS 的小人啊，包括之前出的 C 的拉克斯什么的，它都是一个手是一柱插在一孔洞里，就那种的话手腕是没法动的，你只能转它这手，没法让它手摆出一些造型。然后球形关节的话就可以，是吧，这个姿势会多变一些。
哎，
目前呢这个说是6月23号以后会在网上接受预定，应该是个网络贩卖限定，将于9月份陆续出货，售价是3850日元。对于之前没有订上 SHF 成品的那种，东海帝王的这个朋友来说，可能这个拼装能弥补一下你的遗憾。当然也不排除这个拼装会被炒一窝的这个命运
啊，又来。
对，没准，这都没准。行，我这儿就这一个正经新闻，那大巴把你的正经新闻交出来吧。
就顺着说吧。就赛马娘这个新动画呢也是预告了，然后公布了一个这个短的一个 PV 预告吧，然后公布了三个新的主角，就是好歌剧、M 之姬和陈天禄啊，就是这么一个事情。就新时代的动画啊，然后看看后面呢有什么新的一些内容吧，看看他这个新的故事要怎么讲啊，还是很期待。
但这个也挺出我意料的，本来以为第三季他可能会公布第三季讲讲这个北部玄居和李建光传的故事嘛，因为毕竟第二季他都留了扣子了
啊。他这个在游戏的海报站位上就是第一排主角后面的两个站位
啊，是，
嗯，就应该也是按照一个海报的站位来跟你说吧。这两个小的呢就通过一个短动画给你交代了
啊，
然后新的世代呢就放在这个之后呢给你做一个比较长的吧。
对，但其实我也挺担心的，比如说他要真的去讲这个北部玄机和李建光钻的故事，因为赛马娘第二季我觉得他的叙事已经就到了一定程度了，
嗯，
想再突破还挺难的。
可以就再继续平行世界了，
对，
重新给你启动这个新的宇宙啊，新的地球。
哎，可以多元宇宙是吧。嗯，
行啊。那最后我们再找一些这个话题新闻啊，就是，能够聊一聊啊，互动一下。然后呢我先说一个吧，就最近也是在这个推特上看到一个漫画家呀，他的这个推特名字叫温柔的内脏啊，然后他就说了一个事情，他说自己啊就还有一些粉丝啊，有个4-5万吧，但自己他自己也画漫画嘛，在杂志上连载，他就说啊自己这个漫画呢就是出了单行本之后啊不太卖得动了啊。
哦，
他这个画的漫画呢讲死神和女白领之间的故事啊，叫做死神网站啊。
嗯，
推特就说哇求大爷买两本吧啊，不然自己漫画就没了。他自己也说嘛，就说这个 关注是关注，卖书是卖书啊，这两个事情太明白。
嗯，
但就是呢，现在就是太难受了嘛，啊，心理压力也太大了嘛，还得通过网络来发泄一下这个心中的压力啊。
哦，
打个滚嘛。
但是问题是，就是为什么卖不好呢？
嗯，
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挺值得关注一下的。
思考了，
不知道是不是日本人这个阅读习惯改变了，还是怎么样？
啊，我觉得这也是个原因，就是纸质杂志的销量下滑。
是，而且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是对这个电子这个电子版跟这个纸质版是怎么看的，这怎么分的？
嗯，
我还不大很清楚，就不知道他这个利益分配是怎么样的。
对，
是
像纸质的话，一般我觉得卖的好的，就你得附带一些东西。
嗯，
比如说像克洛克洛那种附带个小孩的玩具，或者当时宝可梦有试玩版的时候，
啊，
会通过这个杂志绑定，兑换码
啊，
形式去让你去体验这试玩版。还有像 VGM 那种绑个游戏王卡什么的
啊，对
，VGM 那个就有点赖皮了。
然后那卡那单张卡你拿出来放卖，能买好几本杂志
啊，
就那种。
不是，但是我感觉，如果你说一个漫画家，你连载漫画能推出单行本，就说明这个漫画应该是不错的，
连载了一段时间了。
对，要不然的话也不可能就觉得，如果你本身你的漫画不好看的话，他也不可能推出单行本，可能直接在连载的时候给你
反向思考，
对，
就斩了。所以说我感觉是不是因为这个阅读习惯的问题，或者是可能疫情什么，大家不愿意出门了，或者怎么着，就也不愿意买书了，
帮他出谋划策了，是吧？
对，就确实可能这个事儿得调查调查，分析分析啊，
嗯。但我觉得有的时候吧，这个难过的事情也得找一些途径来发泄一下啊。
嗯，
比如说就算不到网上去就发这些东西，
嗯，
平时是不是也得这个暴饮暴食，在家里
那别了吧，
蹲着哭什么的啊，
找个啥再打一打啊。
那既然都是网上，那不是画色图去然后再积累点这粉丝量啊。
啊，也是，
转行了是吧，去画插图了
啊。但现在，现在我觉得这个无论是插画还是漫画，竞争还挺激烈的。就是你说，你看你现在打开网站，就会有什么30天教你速成绘画什么的，
又来。
对，虽然我感觉这个东西一看就是假的吧，但是肯定有人也就是会上当受骗，就会心动啊。
嗯，
感觉现在画画人也很多，
厉害好的也多，
对，厉害画师也多，就是老内卷，这个感觉不是很好。
有的时候吧，这个粉丝数关注也没用，
哎，
嗯，关注那么多有什么用呢？
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看到自己喜欢的画师，看到喜欢的画，就是多支持支持。
啊，
对，再不济点点赞什么的，让他知道你喜欢他，我觉得挺好的
啊。
又回到点点小红心话题了，
哎，
行吧。那最近还看到一个事情啊，也是在这个推特上看到有人叫 Eden， 他就说这个就是委托漫画家呀。作家要画师之前啊，就不是要定一个截稿日吗？
是，
对，他就说啊，定这个日子呢，一定要比这个真正的截稿日要早一些，给这个脱稿啊留下一些这个空间和时间。就是截稿之后呢，有这个真正的截稿日，那在后面还有这个最终的截稿日啊，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暗夜秋明是吧？对，老搞什么真啊、心啊什么的，
就不能和这个漫画家呀、画师啊。就把这个最终的时间告诉他啊，必须提早一些
啊。是
啊，我还看就有人回复嘛，说自己就做过编辑，他就说这个同人作家呢其实还好，至少这个人都能找到吧，就不会说人间蒸发什么的，跑到国外什么的。
火，
就反而是有些这个职业的作家漫画家呢，他们有一些这种更加厉害的方法手段，就是根本就找不到了，
毕竟人是职业的嘛，躲猫猫职业的
啊，
对，
哦，这方面职业，
就看这个回复还挺逗的，
是应该去参加那个逃走中那个节目，
对，
他一定能拿大奖，
小黑人抓不着你，
对，但是感觉还挺怪的啊，这个到截稿日人间蒸发这个事儿，感觉有点过分，啊，
经常就有人会聊嘛，
是，
就说你自己面对拖延是怎么样一个态度，什么方式什么的。这就相当于是别人给你找了一个这种被动的方式，不让你去拖
啊。
嗯，
但是不是研究表明说你的工作效率是在死线前的3天是最高的吗？
啊，
对，经常看好多，之前看好多那个纪录片啊，就是说这个漫画家在死线前都是通宵达旦，恨不得一天画24个小时，
就那会儿才干事儿是吧？
是，
说明之前就没干，
之前在构思嘛。因为我记得好像看井上雄彦那个纪录片。就他在画浪客行的时候也好像是，就比如说我 我凌晨画完了、
嗯、
上午立马就过来拿稿子就拿走了、
嗯、
前面他都是一直在咖啡馆里面构思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可能不一样，毕竟景仁学院他的那个绘画已经有相当高的艺术造诣了
啊，
就他对自己要求也很高
啊。
但有的那种吧，你说就都是行活那种
啊，就
再拖就真不合适、
嗯、哦，也是，他可能真的是可能到景仁学院那个阶段，就是他的构思比他的画画更重要。
对对对、
嗯、也是有道理的、
嗯、
那各位有什么这个面对拖延的方式呢？展开随便说说。
我有几次啊，
有几次特别不想上班
写稿的时候，没有上班的还是可以上的但就是这有几次啊、
嗯、
写稿的时候确实是比压的比较靠后的日子
啊。
但那会儿之前呢，我一直是对这个自己手里边这个选题啊不是很自信
啊，
就有的是不太了解，有的呢、
嗯、
就是实在无从下手啊。后来基本就是还是逼一下嘛，把自己这个逼到一个死线的绝境上，你怎么着你不出也得出啊、
哦、
就有那么几次确实是这样。不过多数情况下我还是会分配一下，比如说最开始是想一个构思
啊，
之后是查资料啊、嗯、然后最后是甭管是游戏体验也好还是说写一个什么事儿也好，
嗯，
所以能顺利的就把它写出来，就这样还是比较多。但有几次啊的、
哦、
那个尤其是游戏，
嗯，
有几次我赶上那游戏真的是我特别不擅长的那种，
哦，
也感觉从小到大都没怎么就是太钻研过那种游戏，
玩得很痛苦，
人生第一次了。游戏
以前的话你说你玩个游戏你尝试一下说哦不爱玩、
啊、
你就放下了，但你这不行吧，你工作上的事你能说你不爱玩就那什么吗、
啊、是
还是得硬着头皮玩，然后去查他的资料历史什么的、
哎
嗯、
有态度问题了、
嗯、
是。
那只能说啊，宝可梦不能每月都出新游戏
我情愿他每月都出新游戏要不然三年一做也真是太折磨人了。
其实我发现咱们几个游戏编辑写东西的时候、嗯、有些时候其实并不是故意说要拖延到最后一刻、
嗯、
确实会花很长的时间。
嗯，
因为有些时候你游戏嘛，你毕竟你玩的时候没有攻略，
开始自我剖析了，
对对对、
嗯、然后就要研究什么的，要分析什么的，然后可能一遍过程你要反复的打，
嗯，
然后完事之后再查查资料什么的，就不知不觉间就到死线了。
针对游戏这个事情，豆哥还是能说两句啊，
因为我玩比较多嘛，
对，写的也比较多、
嗯、是。然后反正有时候确实挺累的，尤其是边玩边写，
嗯，
经常是之前我是边玩边写，后来我现在都是玩完之后、嗯、给一个整体的感觉，然后在写的时候再找一些细节。
以前边玩边写就发现写到最后啊，前面这感觉就不对了，又得老改，
对，所以不如就干脆一口气全玩完之后再这么写。
但全玩完之后呢，就发现啊，这游戏打了四五十个小时，前面那些东西我又不记得了，
细节上就忘了，
发现之前的这个存档也没理由，很多东西又找不到了。
对，然后我玩游戏还是比较那种就不太开很多新存档
啊、
嗯，对，我可能一般就是两个三个存档打通关那种、嗯、所以有些时候确实有些时候回头，哎呦，这个截图这地儿截图没截、
啊、
咋办、
啊、
忘记截图了，
哎，然后就很头疼啊。尤其是我，其实我个人不是很喜欢玩游戏的时候截图，
嗯，
因为我感觉还挺破坏游戏体验
整个。
那我现在已经养成习惯了，
嗯，啊，你是可以的是吗？我是不行，我是不喜欢，就感觉我玩玩，我突然我还想着，哦，这个地方好，我要去截个图什么的，
对对，
就更想把自己更融入了游戏中，
嗯，
所以就感觉玩起来都是基本上都是一遍玩完，然后。
你看，这就是工作吧、啊？
再想想哪个地方需要截图，然后再回过头去截。
我想现在玩游戏，大家游戏设计的也比较合理
啊、
嗯。因为以前的话，可能在往十几年前或者什么的时候，
嗯，
那些游戏有的时候你的存档位置如果有问题，它制作组可能没有考虑那么多
啊。是
有的你存的那位置和你当下条件是不够，你打过这块可能会坏档。
是
那个非常可怕，
还挺多的，
对对对、
嗯、FF10 我就曾经坏过档
啊、
哦、
对、
就是打不过，
退也退不了了，然后那往前打也打不过，
对，盘子走错了什么的、
前后死局了嘛，
是就特别痛苦。但我所以我现在截图，我的办法就是我只截游戏前三个小时的图、
嗯、
因为截多了一个就是怕剧透，
后边也剧透，
还有一个就正好前三小时还没有完全融入的时候，我还能想着点，哦，这个地方能截图什么的、
嗯，是，
就各有各的办法吧。
突然分享工作了，
嗯，是，但是有些时候确实到了死线的时候就很痛苦，逼不得已那种被赶鸭子上架的感觉确实很难受，
又得写，然后又很困，然后吧又想上厕所，
最后你校稿的时候可能还是想插一张图，或者说觉得哪儿应该改一下的、
哎、
那块儿 那块，那我觉得那个阶段可能是痛并快乐，因为你知道你自己这文章欠缺了什么，
对
啊，你已经有迹可循，总比最开始最挣扎那段时间你不知道怎么写那边也好。
是，但有些时候就是你文章发出去之后就会觉得，哎呦，这地儿是不是措辞不对什么的，偷偷改一改，然后那边有什么再改一改
啊，
老觉得自己文章不足或者怎么样。
晚了，这流程有问题。
可能对于我来说，写文章的每一天都是一个死线
啊，
每天都得写文章，
就是永远感觉时间不够嘛。
嗯，
所以奉劝大家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爱好当工作啊。
嗯，
对，结局就会很痛苦。
是是，
又来
深刻了，
回到经典的这个劝人别上班的环节。
是，
还是别上班了啊？
还是上班嘛？不上班吃什么呀？
嗯、
对吧？
还是得当尼特嘛，就回到最后得快乐嘛、嗯、
是
行吧。下面再说这个一个日本的这个社会新闻啊，
哎，
就现在日本有很多女孩呢都会去卖自己一个这个原味的口罩
哦，
啊，就是自己用过的口罩拿去卖，可能一个呢就能卖到个几百日元1000日元什么的
火、
啊、然后最近也有这个日本媒体就采访了这个事情，就有人就说啊，他说啊，小姑娘就说我在网上就发布一个卖口罩的消息啊，很快就有很多私信啊，十来条这种，然后他们说这个卖口罩也有技巧啊，
嗯，
很多人都会选择面交，他说当面交易啊，把口罩放到这个透明的塑料袋里，
好
啊，给对方呢有一种用过的感觉，但是又能看到啊，而且有些口罩上还会沾一些那种自己的味道吧，比如说化妆品或者是一些这种吃过饭的味道啊，拉面的味道，
丢东是吧，牛肉饭什么的，洋葱味儿，
就有一种啊让别人就是能够感受到这个东西确实就用过了、
啊、
不是卖假货。
得亏日本人不吃那个韭菜猪肉饺子啊，
嗯，
要不然更大，
就也挺怪的吧，我觉得。
哎，是
放在透明塑料袋里，这面胶那不是从嘴上直接摘过去给人自己带新的呢。
是、
嗯、
但是这个东西我感觉日本人还挺聪明的啊，连这个原味口罩都能想得到。
嗯，
要是我的话肯定说我靠，你说最近这疫情那么肆虐，你还给我原味口罩、
啊、
恶不恶心，是不是以后要是交易的话是不是得亮个什么健康证明什么的，是吧，现场先做一个这个核酸检测，确认无误了再交面交。
嗯，
两天之内做过核酸吗？
是，就感觉这个事儿吧，日本人真的是挺怪的，
是挺怪的，
嗯，
而且还有人就愿意采访嘛，然后愿意去说、啊、
哎，
之前也看过一个日剧叫只在想死的夜晚、
嗯、
里面的有一个女主角啊，她就是卖自己口水，
火
啊，
然后想起来卖洗澡水那个
啊，
后来人查去化验，后来发现我觉得你这不是洗过澡的水，这也挺厉害，
完了碰上打假了、
啊、
是吗，那个事儿还闹挺大的，我记得网上
是
美国的一个网红，
因为那对那姐们比较红嘛、
嗯、
所以她干什么事儿都能成为一个话题性，
嗯，
然后这事儿被爆出来之后更有意思了，嗯
嗯，但主要这个这种事儿吧，你小众的你这种癖好吧，自己偷着摸着就得了，然后还采访还爆出来，这个事儿可能会让很多人不舒服了，
嗯，
反正我是不能理解，嗯，
你就突然在脑子里面开始想画面了。
是，
我觉得那个口罩吧，你说呼吸平常结那水珠又什么的，
是又鼻涕又是
对过敏过敏的，对
对，
是
行吧，
其实挺脏的啊，
是，
但就是脏哎，
对，就咱整点干净的是吧，干净又卫生是吧，
我觉得你单卖一唇印我觉得都比这口罩要正常许多，
嗯
啊，对，
害怕
是
害怕，
嗯，
行，说完了、
哎、
还有吗？
行，那我就说一个吧。之前有一个漫画啊，叫攻击中的战斗机，咱们这边这么翻译，也有叫什么社会你鸡哥的，这个叫尼瓦托利费塔
啊，
就是攻击斗士啊，可以这么翻译。
现在是翻译真的是越来越怪了，还有那个、
嗯、
最近杨子雄演那个妈的多元宇宙
啊，
对，
那也挺好，
现在是翻译是越来越神奇了，
嗯，
挺好，嗯。
然后这个漫画呢可能大家之前在微博上看过，就是一个攻击眼神犀利，然后去看他的这个母鸡啊，看他的这蛋啊，小崽儿啊，还有他平常跟人斗，跟野猫野狗斗的那些故事啊、
哦、
啊，非常搞笑。结果呢，这个漫画吧， 现在火了，也不是火了这么久，最开始成为话题性作品之后，
嗯，
这么久过去了，他只出了三个单行本，结果呢，他这上的新闻是什么？他卖 NFT 去了
啊！
啊，这个东西的 NFT 商品呢，自今年的4月14日开售，
嗯，
然后目前已经突破了1亿日元的销售额，
火，
嗯。最开始啊，开售时服务器还宕机了。他这个卖的其实就是头像，这是最、
啊、
最经典的
NFT 头像，
都是头像。
嗯，
然后是以每个0.08至0.1以太坊价格销售了3000多份，最终是突破这个1亿的销售额。
嗯，
原作者这个叫英谷修，他写他画完这个漫画之后啊，我觉得这漫画并不是很火，就整体来说，
哦、
一个是他出的单行本少，再有一个是。他这个人，或者说他这个作品，在维基百科上居然没有日文或中文的，连英文的那个百科词条好像都没有。
哦，
嗯，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一个西班牙还是什么语的一个，因为他之前他这个作品在那儿获过奖。
哦，
嗯，很奇怪、啊、这件事。
是、
嗯，
所以一开始说的那个漫画单本卖不出去的朋友，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
就
做成
还是 NFT 了，
是
吧？
说回来了，是吧？
他这 NFT 确实也没什么新意，因为现在的话 ，NFT 商品整体还是一个下行趋势。
是我，反正我是不看好这个东西。
对，
我就感觉这东西是一个新的网络骗术嘛。
嗯，
但是我感觉，就是我之前也是看好多日本纪录片，然后看过一个讲那个夜店的。好多去夜店消费，大把大把消费的，说你干什么的？我说我就是做这个比特币的
啊、哦。
对，就感觉就是有那种投机倒把的人在里面，就趁着这一波风赚了热钱，但是后面的再进场的人都已经变成韭菜了。
对对对，
嗯，我个人是反正很反感这个东西，我也经常劝周围的朋友说，如果你不懂这个东西，就别碰的，就是千万不要挣这个认知以外的钱。
嗯嗯，
这个钱反正我觉得挺不保险的吧。
这东西对，确实
对，就
很多人就是要赚自己不懂的钱
啊，
赚特别刺激，特别爽。
可能不懂，所以才会觉得这儿有点希望
啊、
嗯，想赌一把。
但是现在我看 NFT 爆雷这个事儿太多了，
是是是，
尤其这种 NFT 的这种艺术品，就感觉它的定位也很奇怪。
它这个不是什么艺术品，它是根据一个他画那个鸡的侧脸
啊，根据艺术品做了一个 NFT，
就是各种排列组合吧。
啊、
哦，比如说这个鸡的鸡冠子
啊，
可能是个冰，是个火，是个什么章鱼，是个假发
啊啊啊，
是个头盔，然后眼睛呢有凸出来的，有闭着的，
嗯、
有凸出来爆出来的
啊、
哦。然后这鸡素子有各种颜色的，然后可能有的穿着衣服，有的穿个袍子，有的是被线缠着，就很奇怪，就是排列组合嘛，感觉。
行，感觉就是弄个网站，就那个现在做头像自动生成头像那种，哎、嗯，你自己选一个肤色啊，选个发型啊。
对对对对，
生了一个头像那种，
嗯
啊，那还挺没无聊的，
是挺无聊的，我靠！
主要是你买的 NFT， 你挂家里面吗？你挂家里面，那就没有失去 NFT 的意义了，
对
对
对，
你就天天在电脑上给人展示，然后你朋友给你
展示，然后被人盗图，
对，你朋友 Ctrl C Ctrl V，
对，说我也有了，谢谢。
是，反正我不是很了解这个东西，
我拿手机拍一个，然后发，
对，
然后说那为什么你拍我财产？
对。行
行，
嗯
啊，
这是几个不正经新闻，
瞎聊啊。
对，接下来呢，这个评论别人的评论，
嗯，
简单说两个。
上期我们聊的是动画，
嗯，
然后我看有几个朋友就说《间谍过家家》的这个事儿，因为我们上次聊是，相对于漫画来说，它这个表现形式有没有什么变化？
是，
以及也没提孰优孰劣啊。
对。
然后有几个朋友呢发表自己见解，我作为一个外行来看啊，就因为我之前没看过这漫画作品嘛，我把动画后来看了，
嗯，
我觉得他们说的还挺有道理的。
哎，
比如说这叫阿基哈的这个朋友说，我也是《间谍过家家》的动画素人，说真的，动画制作不差，但太保守了。就拿第二话最后那个爆炸场景来说，我觉得可以做得更夸张一些。毕竟那里是一个名场面，但是整个动画表现太啊，表现的冲击力太平淡了。跟漫画对比的话，爆炸产生的暴风更大，给人的更大的冲击力。动画那块就有点小打小闹了。
是，而且它动画的构图也比较近嘛，它整个漫画构图那时候是个树的构图。
对，
然后漫画它因为不是漫画它是树的构图，但是动画它是因为它这个整个画面都是横的嘛，
宽平的。
对，所以它可能做了一些取舍。
嗯，
相对来说就削弱了很多这个表现形式嘛。
对，但是我也没有觉得那个，就动画的时候，我也没觉得那是一个特别，有冲击力的场面。但我知道他那个，他这个行为，首先是作者想弄出一个很有冲击力的样子，没想到漫画是那种感觉，然后动画没有表现出来，
啊、
我觉得。
对对对、
嗯，毕竟那是一个，俩人经历了这个追杀的磨难之后，现场表白嘛，
是
按理说应该是一个挺有冲击力的画面。
对。
嗯，
其实我还是不是很能理解为什么这么处理，
嗯，
就是前一天我还回头看、
嗯、
重新看了一遍，
又看一遍，
对，就是因为他前面铺垫了很多，比如说那个手雷扔过去，两个人躲在掩体里面，其实他都给了特写，
嗯，
对，就本来以为这个地方会有一个爆点什么的，结果没有
啊，
所以就稍微有些失望，
嗯，而且我觉得这个几个长得没有漫画里那么好看
啊，
我觉得
画风问题是吗？
对，这也有其他朋友说了，就是感觉。动画的人物的棱角啊，动作没有漫画那么犀利
哦、
嗯，是那样的，
嗯，是。不过那个最新画啊，我觉得感觉看的还挺好的，不给具体不给大家剧透啊，反正看到我血压是上来了。
对，因为最新画，
但是
是
剧情的，
对，它不是一个有打斗的这么一个
对
桥段，它是纯靠台词啊进行那个情节上的加深情节上冲突，
对，
就看的是这个声优表演了。
对，确实很好。对，最新一话我感觉就拉回来一些，
看故事了。
嗯
嗯，
走心了啊。
啊，接下来各位还有什么说呢？这个忏悔环节
啊，
忏悔环节有一位朋友就说，就叫周一阿基拉。这位朋友说，我忏悔狂肝十三机兵已经三四天没健身了，最近除了上班回家就是打开 NS 十三机兵，玩累了床上躺一会儿就地昏迷。
火。其实你今天玩 NS 版的话，其实也可以一边玩一边健身的。
嗯哼，
对，不要给自己找借口啊。
但主要可能没有器械，那如果蹬个车的话，可能就一边蹬着一边那啥、
哎。我最近在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运动
啊，
就是靠墙静蹲。
啊、
哦，知道吗？就是把你身体靠在墙上，然后你就身体整个往下，然后让你的大腿跟小腿成90度角。
嗯、
哦，你就这么
成为一个 H 型啊？
对。就是空气椅子嘛，
那你不是还得有个墙吗？
对，就需要一个墙啊，你就靠着墙，然后你就蹲个1分钟，然后起来，
就
然后再蹲个30秒。
就以我家来说，我家已经没有墙可以给我靠了，是因为
都塌了是吗？
没有，都塌了，是因为我那屋吧全是东西啊、
哦
就各种东西，像我的柜子和床都是贴着墙的，然后我那堆东西是吧，就堆出一座山也是贴着墙的。客厅那块儿、
为了节省空间，你家床其实是一个那个斜的45度角是吗？
我家只有一个承重墙，还有一个侧面，就可能有那么几十公分宽，
是
啊，就那是能靠的。
要睡觉的时候得穿特殊的衣服，把自己固定在床上，
得把我吊起来。
对，不知道的以为去汉尼拔呢。
那个床是给那个抱枕躺的，对，
啊、
我得挂起来，
节约空间了就。
是，还不如抱枕呢，是吧？是，
行吧。上期看这个。很多朋友也说自己自律或者是不自律这些事情、
啊、
嗯，
看有个叫小仓朝日的朋友就是说天气热就不想运动了
啊，
就小小忏悔一下。
嗯，
是确实因为天气热本身就是精神方面就不会很饱满、
嗯、这两天北京已经开始热了、嗯、
是我那天出去走了走都快给我晒蔫了，
对，
那肯定也不想运动了，
但我家里还挺凉快的
啊是、
嗯、不出屋的话还好，
已经有朋友开始用空调了啊！哎，有个事儿特别好玩，就是上恩大哥，
嗯，
昨天说，哎呦，太热了，这个空调该开了啊，准备拆下滤网洗了洗，结果一拆不要紧，空调掉下来。
你又说别人是吧？
对，他还发了图。
又剪。
对，我说什么大字？是这是多大的手劲儿能把空调给拽下来？
这不健过身了吗？
啊，是
一拳把空调给干碎了。
哎，应该是没拆对地儿，我觉得。
对，但是我觉得多亏没伤着人。
嗯，
空调砸下来这可不轻快。
是、
嗯，大家要换的时候也注意一下，注意安全，因为毕竟空调比较高嘛。
嗯、
空调吧、啊、也不敢去砸小 Kim， 一拳就把空调给干碎了。
是一拳超人是吧？
嗯
嗯。
肯定有朋友就说自己开始就运动了，看这个叫刀签大蛇，就是说被豆哥激励了
啊。
在家两周就减了这个10斤吧，
哎，不错，
嗯
嗯，但是我感觉有点快啊，2周10斤、嗯，然后可以再给大家更新一下我的这个健身啊，之前给大家在直播里面说到175，给大家更新一下，现在是175，但是我的体脂还是不是很好，
嗯，
对，但是一直在坚持锻炼，感觉就是减了30多斤之后，身体已经开始适应这个运动强度了。
嗯，
所以我现在考虑是要换，就是换一种运动方式，因为之现在一直在蹬车嘛。
嗯，
可能接下来要改善一下跑跑步什么的。对，然后做一些不同于以往的这种新的锻炼，可能会改善一些啊。
这就不懂了，
是
接下来就是那个玩真实的时候了。
但我会接下来我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不会更新我的体重了，因为我感觉我体重可能到瓶颈期了
啊。
对，就可能再往下突破就比较难，是，然后对自己自身的改就是可能需要更狠一些才能改善自己。
那就顺着再说说这个天天自律环节吧。
啊，
最近大家都自律了吗？
最近我来啊，我首先我没有自律
啊，
我上次不是说没自律吗？这次依旧啊，感觉这假期5天就有1天稍微锻炼了一下啊
啊，
剩
下的不用锻炼嘛，有什么其他事情吗？
对，比如说早睡早起什么的也算是自律吗？
完全没有，晚睡晚起这
也算
了，
对，那也太算了，
能坚持日复一日晚睡晚起，
每天就是什么3元的巧克力奶，然后那个健力宝，
我的娘
啊，就这个灌，感觉这假期水都喝的比较少，因为我平时喝水比较多
啊，
可乐兑奶
饮料相对少点，结果这一放假吧，水倒感觉自己没喝多少，全喝饮料了
啊，糖分充足，
是，
嗯，吃糖会让人快乐，
嗯嗯。这太快乐了吧，已经有点堕落了。
哎，天叔你5一没出门是吧？
没出门，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没怎么出门吧。啊，你露营去了。
我露营去了。
对。
嗯、
但之后反正我是响应这个号召嘛。
啊，是。
做核酸呀什么的。结果我朋友有的在朝阳什么住，大家也没法聚一块儿。
啊、
嗯、就算了，我说算了。
对，而且现在也不能堂食嘛。
嗯，
出来也没地儿去。
对。
对，
所以只能买饭坐街边吃。
对。
站着吃嘛，
孟辉、
啊、还真有去我们家那儿旅游的，然后呢，问饭馆能不能吃饭，然后说我们这儿现在都不行，您只能买了，然后在附近吃
啊，
没办法，
还挺多人都这样的，
对，不提供了，
是，所以说那个
特意去你们那边去做核酸是吗？
对，
所以说
在哪儿都能做，
所以5一头2天的时候，头3天、
啊、
就是北京露营的人特别多。
哦，
对，因为我不是趁着就是假期头1-2天嘛，
嗯，
可能感觉大家可能都当时考虑的是错峰出行，
嗯，
对，
就我就头1-2天去了，那个时候就去的丰台的一个
营地，都想的是错峰出行，
对，
嗯，
都错等于没错，
人多嘛，
我预判了你的预判，
嗯，
人挺多的，
哦，
然后就周围的这帐篷的那个营地都已经扎满了，然后很热闹，然后有。玩飞盘的，放风筝的、
啊，
打羽毛球的，遛狗的，反正就很快乐。
还有人在地上爬，就体验一下这个草的感觉。
对，骑行种啊，
开龙脊呢
是
吧？是。我觉得大家可能是憋坏了，
真的是憋坏了。
之前也有调休什么的嘛，
嗯、
可能再加上有的孩子可能是已经停课有那么几天了，
对、
哎。
然后父母这赶上，可能就多陪陪孩子嘛。
对，而且那个5一头3天的时候，那个天气特别好
啊、哦，对对对、
嗯、对，然后阳光明媚的，
嗯，
然后就是大家就在那扎帐篷，就是偶尔还串个门，比如说素不相识的营友。
升温前的最后2天了，可能是
一家三口都在地上爬，然后就上对面爬着就打招呼了，
是，还挺可怕的。建议你晚上去爬，
嗯，
反正就。就是我之前不怎么露营
啊、
嗯，
去露营也是过去就是往那一坐就睡觉或者怎么样，
体验一下，
挺舒服的啊。这次是正儿八经带着设备啊，带乱七八糟东西、
嗯，
虽然入了坑嘛，然后去体验了体验。
那去那儿一般都干啥呀？除了睡觉，
还是睡觉
啊？等于就是还是换个地儿睡觉嘛，只不过带专业设备了。
不，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你可以做一些很放松的事情，比如说。
嗯，
打打招呼，跟朋友聊聊天儿、
嗯，
对，看看书什么的。
啊、
哦，露营其实就等于换了一个环境放松。
嗯，
主要还是换环境。
是你像我们去的时候，就跟对面就是完全有不认识的人啊，
嗯、
就自然而然的就熟悉起来了。他对面烤了烤串送过来
啊、哦，
因为之前我、嗯、就是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在扎那个天幕，但是他们不大会扎，
嗯，
就导致天幕那个他那个风柱就老是立不起来。
嗯，
然后我们过去帮的忙，然后人家一会儿给我们送点东西什么的。
嗯。
对，还有小女孩跑过来说：“哎，哥哥，你家的狗好好看，说能不能合个影什么的。”
他叫你哥哥
啊，对啊，
就第一口就不是第一嘴就叫哥哥，
是啊，多有礼貌啊，
那是挺有礼貌的。
然后说：“你看，我衣服上有你家小狗的这个 样子、就图案什么的。我说那去合吧，就挺开心的。
我让你印了吗？
你高
我受你权了吗？
高情商了啊，是，反正就挺快乐的。就在那个时候，就是感觉本身你在户外嘛，天气又好，空气又清新，你自己身心能得到很大的放松，然后再加上一些很就是素不相识的人，大家能互相帮助什么的，感觉确实会很舒服，
气氛不一样。
对，毕竟你在家里面天天憋着难受，而且现在疫情你说这么严重，能有这个机会，好不容易出来踏个青，也挺不容易的。
主要前两天也没有就是说死，
对，
后面就相当于是把这个一些规定都给你定了，
是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对，然后后两天我去逛逛街，然后去那个商场，现在商场不是要查核酸吗？
都得查。
其实也有很多人啊，毕竟我估计就是因为实在是在家里憋不住，太难受了。就总之大家也是在苦中作乐嘛，对吧？
放假嘛，
是
对吧？
然后我是说嘛，你觉得这放假这五天都待在家里面，跟没放假其实感觉没什么区别。
没有，我还挺有区别，我觉得躺特舒服，
是吧？
感觉在家确实感觉还是不一样。
我那最终幻想战略版，我不是前一天把那卡拿出来玩吗？最开始的时候那卡存档是记录21小时游玩时间，现在我已经玩50多个小时。
哇！比如说你这五天中有一天至少就是完全躺在床上玩。
对对对，就一直在玩这个
啊，挺爽。
大巴干什么？
我想想啊。做的事情还挺多的，赛马娘活动全打完了吧？然后深空之眼这个主线剧情呢，我也全打完了，然后还刷了点装备等级什么的
啊。
然后必然航线的这个活动也全打完了，FGO 的活动全打完了
啊，
弹射世界的活动全打完了，发放旅人手游也每天登录抽十连了
啊。你这
我都不好说，你这是自律还是忏悔了？你觉得这是很光荣吗，大巴？很光荣吗？
那每天就是很多事情都安排得很满嘛，早上干什么，下午干什么，然后每天安排的这个事情和时间呢都是比较紧凑的。早上玩这个，下午玩这个，到了晚上玩这个之后呢，我还有一些什么事情要做
啊？
是，
也是一种自律的体现，
是
吧？
对，其实这两天也运动了嘛，我是隔一天练一次，差不多也是有20来天半个多月了
啊，
发现操又瘦了
啊。是，
别练了，
对，你别瘦了，
再练就成负数了。
是，就以前腰两边不是还是一个竖下去的这个直线吗？
啊，现在已经凹进去了，
现在往里凹了，我、啊、就有点尴尬
啊。是，
怎么办？
但我觉得大巴，你这种生活方式更适合生活在这个网络世界。对，如果你要是哪天突然断网了
啊、
对，那你是不是就死了？
不还有手机4G 吗？
啊，对，就如果就打个比方说，对，所有的网络全没有，
信号塔都给砍了，是吧？
对
啊，
信号塔倒了，4G 没了，对，联通的那个网络也不通了，那是不是就死了？
那平时我还备了很多这个硬盘啊，
哦，
存了很多动画片，存了很多这个游戏流程的视频，存了很多单机。
人家都囤粮，你这囤一堆游戏动画片，
是，
对，
也不错。
就那种500G 一个 T 的硬盘嘛，也是备了好几个。
是，网络版的荒野求生啊。
到了末世真的没网的时候，像我这种人啊，像我这种有硬盘的人就不得了了
啊。对，就是打信息战那种。就是那种情报大师，对，你从我这买情报或者买一些信息，是这种，挺好，
然后每天晚上也是就该工作还工作嘛，就敲字也是不能断，每天都弄一些，把这个时间给安排起来。
啊、对，大巴写文章跟我们写文章的习惯不一样，你看大巴之前我们聊天，就比如说做电台整理资料的时候，我都是习惯于比如说一次性写个1万字2万字这种，写出来，但大巴是属于每天都写1000字，就每天写1-2千，每天写1-2千，这样5天就能出一个
大。就这事一直干着，
对，
细水长流了嘛。
是，但我就不行，因为我老觉得我如果我那么写，我就会断掉我的思路，
就得一口作气啊。
对，就还挺好的，我觉得你这个，
习惯了也是自律啊。
对，特别有种那个我之前说的达尔文睡眠法的感觉啊。
又达尔文，
对，
达文西睡眠法，
达文西嘛，
是，
行。放假就是确实也是没有太多活动，
对，
也是在家睡觉打游戏嘛，然后起来做点简单的锻炼，没办，
是，然后看季波也有很多朋友啊，那个也有假期出去露营的，然后也有在家里面锻炼的，
对，
还有就趁着这个时间把之前自己一直想通关的 游戏都通了的。
嗯，还有趁着这个时间去搞网恋的都有
啊。谁呢？
我不知道呀。
嗨，我还以为会挑个典型说一说、啊、
不说破是吧？
嗯，行吧。
最后再说最近看动画吧。
嗯，
哎，
简单提一提。
豆哥先来吗？
我就看了《夏日重现》跟《金陵过家家》嘛。
啊，《
金陵过家家》刚说了，
对，刚说了就不说了，《夏日重现》也看完了，就是这
动画片
才出了三话。
嗯，
反正我看的时候，
悬疑了，
挺悬疑的，
紧张了。
对，但问题是我看过漫画了，然后就感觉
漫画你全看了是吧？
看了大部分吧。
嗯、
这漫画还是四十二哥哥给我推荐的、
哦，就凶手是那个谁？
对，就剧透我是吧？然后就看了漫画吧，就感觉前面的东西吧，就怎么说呢，就有点没有什么味道了
啊，就情节已经无法给你震撼了。
是，
就是推理看过这个推理作品的典型的这种反应就出现了。
对，就是可能这种东西只停留在一周目上、啊、对，所有的这种文字游戏给我的震撼感。
嗯，
然后但是我媳妇儿看的就特别开心，
然后你就跟她指、嗯、就那几个人。
那我没那么觉得。我现在都很小心了，就尽量不剧透啊。
啊，
对，但有些时候就感觉剧透别人还挺爽的。对，你说我就有些时候就故意就说，你看这个人吧，他为什么很奇怪，是吧？
就老提示
他，就问我是为什么奇怪呢？我说我不说，你到后面就知道了。
你想想，你分析分析。
对，然后他给我一巴掌，
这一点是吧？心里更痒痒了。
哎，是，就特别坏的感觉啊。
嗯，
是，但我觉得动画做的挺好的，然后从这个。画工啊，就是从那个制作的这个质量上来看，
对，
不错，
就做得很认真。
哎，而且我没想到他这个音乐是冈木启一写的。
哦，
对，就是写尼尔的那个莫纳卡，
感觉来了。
哎，是，就还挺意外的，之前我都没听出来，
心里面的加成了是吗？
哎，
打高分了。
对，然后就感觉可以看，可以追下去，单机定律嘛，
挺好看。
嗯，我反正我就看了这个，不知道你们，
嗯。天生的，
还是这个黑岩射手 Downfall
啊，
想聊聊这个片子，
听你说说，
就是它这个情节主线啊，是一个冒险的证据，需要打破这个压制，人类呢就是人类这些反抗军联合黑岩射手呢，去破坏一个装置，目前是这个剧情。
哦，
结果呢，我发现吧，就这。挺正常的情节的片子里边，他就太想表达一些软色情，甚至是只给的一些东西了。
哦，
就我觉得这种硬装硬凹这种设定，添加这种东西没有必要。就比如说里边有一个团队的小女孩，
嗯，
小姑娘，她就满嘴脏话啊 ，sex fuck 什么都说。
好，
然后呢，表现的呢还有点这个，
就爱这一口，
对，要这个从黑岩手这儿揩油似的，
见人就骂、
就是俩人都快那什么了
啊，
结果呢就是吧，瘙痒一下，然后也不止给、
哦、
往后吧，我以为这个
撩拨、
嗯、对纯有打戏的这几个情节，比如说第四集什么的，
嗯，
可能好点，结果呢我发现有一特怪的地儿，就是他们的那个粒子啊，
嗯，
他给那个特写粒子恢复过来，把某个人的这个武器恢复出来之后，他那粒子是那个精子形状，一堆蝌蚪。
嚯，
你到底想展示什么东西啊？是不是
啊？就搞一些特别看起来特别直给，但是又特别谜语的元素。
对对对，来、
嗯、
像以前吧，要这种东西玩的真正高端的，比如说你像那个。什么少年派呀 是吧，就那些东西，就那些意象的东西，或者说这种抽象的东西，
嗯，
让你感觉到有什么具体的含义
啊，像海兽之子那种表现方式。
对对对，就这我靠，上来就直接看你这啊，这粒子长得像精子，你想干嘛，是不是？
是，
反正这我觉得有点恶心、哦、像正经的看一个冒险片子吧，结果感觉无法如愿了
啊，
我也很奇怪，这片子到底是什么定位？把这个主角的设定，就是比以前的黑岩看起来更幼一点。
嗯
啊，结果这个人物的人设添加这么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嗯、啊，是，
我觉得挺有点恶心吧。
但就是这种很多元素叠加嘛、
嗯、
，buff 拉起来，很多人就会因为这种猎奇的心态去看嘛。
我觉得可能以前还比较合适吧。
啊。是不是因为可能，比如说，如果是中二的 这个朋友可能是不是会比较喜欢一些？
没准儿，就我说的话，以前嘛，就是可能我以前上初中时候，可能会对这些东西比较感兴趣，因为有噱头嘛。
啊，
对。
现在的话，感觉有点看不动这种东西，
嗯、成长了。
我觉得很多人还是会就图一个刺激，就也会去看看。
嗯、
是、
嗯，
毕竟很多人就是口味不一样嘛，
是
喜欢点怪的。
是不是？我感觉是不是天叔就觉得是他抖这些包袱就太低，
太直给了，
太直给了。
对对对。没有，
可以更艺术一些，或者是更
对对对对对，
更有深度一些，
没有美感。然后
他不是你想象中的黑爷了，就
是、啊、对对，也可以这么说啊，
是，也是
非常奇怪。我不知道他们这个商品化之后会卖怎么样啊？
嗯，不知道。
对，
行，那说说我最近看的吧。
好、
嗯、
啊，也是看了《假面骑士 Revis》。
嗯，
然后最近呢也是结束了这个妹妹和阿基雷拉的故事。
哎。
但我就是最后有点没想到啊，
嗯，
我以为是妹妹把这个，女人之间啊，这个战斗嘛，就彻底结束了嘛，
嗯，
像是以前假面骑士什么的，这种时候是不是都一脚把对面给踢碎了？
对，按理说应该是个诀别了，是吧？
对，但没想到居然还是就加入了同一个组织啊。
对，等于
一起在同一个地方上班工作了。
哎，这段也挺好的。最开始的话，上一集是想让他哥呢。把他这个恶魔之身踢碎，让他成为一个正常人，
嗯，
对吧？结果这一次呢，就是说改变想法了，我先跟你处，啊，跟你这关系搞好之后呢，再跟你这个掰面，结果最后呢，实则是把你给救了，让通过我的手亲自从心灵和这个物理意义上拯救你，超度你，
火，
然后最后把你命拯救了，就是还是个人，
嗯、
然后你的心灵呢，其实也过去这道坎了。我觉得可能是想表达一个这个意思
哦，还挺完美的。
嗯
嗯，
但我就是没想到最后还是去找了个班上啊。
对，
回归主题了。
这我也没想到，
就人不能就是一直没工作。
嗯、
是，
主要是一开始这个反派这个阿基雷拉就是一直都是到处流浪嘛。
对，而且对这个天魔非常忠诚。
嗯，
对反派的这个大头。
对、
啊，嗯，就这给翘了脚了。
嗯、我给你找个班上吧，你也别到处乱逛
啊。不过这安排也好，就是还是跟主角有一定的这个关系
啊。
就如果真成一个浪人的话，就是他以后突然出现什么，就可能很唐突。
是，
嗯，
而指不定还会遇到什么事儿、
嗯，
搞不好他最后也有一个这个假面骑士的变身腰带嘛。
是，目前的这个情节已经是进入了一个、
哦、
算是又一个高潮了吧。嗯，
还得往后推嘛，
又要揭开这个天魔的真面目呀什么的。
嗯，故事的核心。
对，仔细想想，之前有那么几个配角，好像好久没有出现了，不知道之后还你能不能出现啊？
啊，
像剧情层面，感觉已经给抹杀了。
嗯，
行，长官那个也让我挺震惊的，感觉就是确实挺厉害啊。
对，
但为什么之前都不出手呢？
中道崩殂了又。
火
啊！然后最近那个新的剧场版动画《泡泡》也看了
啊，
是 Wit Studio 制作的，
是、
嗯、
说是日本的《大鱼海棠》嘛，
倒也不必。
然后很多朋友说看完之后感觉还不如《大鱼海棠》了，
是啊，
就荒木哲郎导演嘛，然后有佐野弘之、
嗯、
玄玄、小田健都参与了制作，
就是黄金阵容啊。
豆哥也看了吗？
我没看
啊、哦，
但我之前就听说，反正大家看完都感觉挺一般的。
他就故事挺一般、
嗯、
但画面就挺好的
啊。
画面它里边人物特写跟一般动画不一样，特写的完全就是一个我巨精致。
对、
啊、
是吗？就是可以截出壁纸那种。
对对对，
就相当于
觉得壁纸级别。
Wit Studio 他们这个自己的工艺嘛、
哦
嗯、
啊，是
能够画出来那种单一个真的这个人物啊非常漂亮的画面，
嗯，
都像是上了这个比较好的化妆一样。
是他们的作品毕竟大家都知道、
嗯、
都挺厉害的。
对，我一开始看他们不是一个跑酷团队嘛，
嗯，
我以为他们会是那种有青春感觉，说这个男主开始可能有什么心理障碍，或者是跑酷不厉害
啊，
到后面慢慢的通过大家帮助，哎，跑步也有了，然后爱情也有了，
其实没有，最开始都挺牛逼的，
哦，
有一点和我的心理预期就不一样了。
我觉得男主还行，最开始以为就是那种高冷装逼人设，但其实呢、
嗯、
他从最开始只是不善表达，
有点心理障碍，
他跟队友关系什么其实处得也挺好的。
哦、
嗯、
对，
然后之后是救出这个女主之后，哦，对，他这个设定不是一个普通的啊，就是一个算是世界各地，就是对经历了一个灾难，东京已经变成一个废墟了，有点废墟那意思、
哦、
一帮人还生活在这儿、
嗯、
但不是那种破衣烂衫拾荒者， 他们呢就在这儿进行跑酷运动呢，去交换一些物资啊，去进行一些小赌嘛，小赌一
消失光芒是吧？
比那好点没那么多人追
啊,
啊。
是，
嗯，然后他的这个东京也被水淹了，只有那个好多建筑也只是露出一半。
嗯，天气之子了啊。
对，
嗯。
最反正最后这种感觉，
奇幻爱情，
我看之后感觉是一个反向天气之子，感觉天气之子太负能量了
啊
啊，这就是一个反向天气之子了，嗯
啊，
但就看这个故事整个构架呢，
嗯，
就是非常想去变得简单，就老跟你说啊，这个小美人鱼的故事，
对对对，
没事就给你念两段，
直接理解这种
感觉，对，就告诉你我们这个故事啊，
嗯、
其实很简单，那么多复杂框架呢，就是想讲一个这种非常简单的一个。男女相遇这么一种感觉的叙述吧、
嗯、
剧情也是不停的在点这个题，老给你点两句，然后又给你讲讲童话故事，然后女主呢心里也老回忆那个形象什么的，
哦，
就故事其实很简单，就
嗯，
那是不是我可以理解成就是拿这个法餐的做法做了一个炸鸡或者是什么的、嗯、做了汉堡
对，但是故事很简单嘛，不代表它元素少，
哦，
它里面这个跑酷，还有这个反派的跑酷团队。
对，我开始以为
抢东西的
时候，有点是也不算抢吧，人就是比较霸道
啊、
哦。人 也跟你比、
嗯，
但只不过就是说，人也居然把那个之前的一个前期的一个女性角色，就他们团队里边，
嗯，
这有点剧透啊，稍微有点剧透
啊，没事，
就给绑走了。
嗯、哦，
啊、
嗯。
然后拿这个
做坏事了，
拿这人当赌注。我说啊，那你们居然还能正规的，就当地居民居然还能正规让他们开跑去抢这女的。我说那要团结一点，当地其实那生活环境简直已经很不容易了，
是
都生活在水上。
是，
然后要一般有这种情况的话呢，早团结一致给他们打跑了。
我以为开始靠中段就是一个这种有反派跑酷嘛，
对，
像以前这个。四驱兄弟一样有一个反派的这个用赛车的那种感觉，
大神博士
啊，
对，我也以为是那么就靠科技什么，然后以他们这儿为主在展、
啊、
讲一些东西，后来发现就是纯工具，
也不是，
对，
听来
就是纯电子，
听来跟少林足球似的啊，你看听你们说我脑里想起多少个作品了
啊，
对，它里面就是好几个元素都互相叠加了、
嗯、
啊，到最后又回归一个这种算是有点自我牺牲的一个不同种族的故事了、
嗯、哦，
可能豆哥以后能在短视频网站上经常能刷到
啊、嗯，五分钟带你看泡泡
可能
有来了
或者什么剪辑之类的，
我今天晚上就去看，
嗯，在抖音上看今天晚上在抖音上搜索
只看剪辑是吧、
嗯、
肯定有肯定有，
嗯，
现在他们剪东西太快了，
嗯，
上午有资源下午就出片
哦，也是他们干的其实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对, 对，
主要就是他这个团队吧请的都是一些非常有个性的人，但是却没在一个这种很有资源的片子里面做出一些那种自我表达，
对，毕竟只是个电影时长嘛，
对、
嗯、
毕竟就是一个商业电影，
是不是感觉会让你感觉这种就这样的黄金团队没有利用好或者没有发挥到他们的应该有的极致，
对，他其实就是如果他不宣传这个团队什么的，可能很多人在对这个动画期待低一些
啊、
嗯，可能反而会对这个东西评价会高一些、
哦、
会找到一些那种不同的看点吧，
嗯，
是这样、
嗯、原来如此行
行，那该说的就是这么多，
哎、
嗯、可以
是，
那本期啊依旧是我们随便聊聊动画以及前面的正经与不正经的新闻，
对，还有忏悔式环节、
啊、对，忏悔是小忏悔，
对，其实
大巴不觉得自己做错了啊，
对，
不觉得自己打游戏是做错了，
对，
大家可以评判一下这种行为，
主要大巴这几句话吧神父都懵了，都不知道你
交给陪审团，
对，
我错了吗，我觉得我没错
其实我应该忏悔一下，就是上期录完节目的时候
啊，
说完自己健身当天晚上我就吃烤肉去了
啊，没什么没什么，
哇，然后就是深深的忏悔了三天啊，
吸收与消耗、
啊、对，然后三天就在这个忏悔的三天内疯狂健身，然后终于瘦下来了，
可以，
是现在很害怕、啊、不要像我一样这个光图一时爽了，
嗯，
对，完事之后就受百倍的罪，
行，那大家依旧可以说说自己看到动画作品，
嗯，说说自己五一，
自己 对五一需要忏悔的和这个觉得自己表现不错的啊、
哎、
值得一夸的都可以来说一说，
好，
表扬一下自己嘛，
嗯，然后最后评判一下大巴的行为是对还是错呢，
是，
嗯，
我觉得我没错
我们把这个处决权交给你们手里啊！
啊，行，
真人秀了是吧？
对，把大把绑在上面。
行，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